前面一上来就是几则公案，这几则公案就咣咣咣的砸下来了，不一定你们受得了。后面的才是他告诉你应该怎么样去用功。
不，
哎，
那很奇怪，新东西嘛，里面的好多公案我们以前看没干过。
因为是大家对佛法的理解不一样，以前大家对佛法的理解是那种伟岸的、高不可攀的、非常令人
啊，
感动
是
的。
那种，确实是
嗯，
那
实际上佛法的本质它是智慧呀。
种。嗯。
在新中心法里面说的这些公案，都是代表着佛法智慧的，而且他们把佛经也有给，是就是精选出来，他们精选出来的佛经就是公案的味儿。释迦牟尼佛就有啊，我们这印心小册就有过释迦牟尼佛的那些，就像公案一样。他这个成道以后，到这个往乔深如鹿野苑那个地方走，中间路上就停了一下，然后歇息的时候碰到一个商人，商人问他是什么，他就这样比了一下，就是你看我是一个沙门啊，就这样，那商人就开悟了，商人就给他礼拜，商人就给他礼拜，这个都算是禅宗的公案了，都算进来了。当然了，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一些经典的，他也给浓缩了嘛。比如说五爪梵志去找他，拿着一株花儿，拿着一枝树，实际上就树开满了花儿，他让他放下，他就觉得把它放下，然后他还让他放下，他说我都没有东西了，你还让我放什么？他说叫你放下的是执着呀，叫你放下那个对。还有一个，他涅槃的时候说，如果说我涅槃了，就不是我的弟子；说我没有涅槃，也不是我的弟子。这都算到禅宗公案里了。他让文殊请他不要涅槃，要再转法轮。他说："你为什么说我再转法轮呢？我都没有转过法轮，你怎么让我再转法轮呢？"就把这些句子的味道就挑出来了。别的那些都是天上天下特别神奇的那些，再加上烘托啊等等等等的那些就，所以看出来的佛经味道也不一样。禅宗公案就是平实，禅宗公案平实，而且它是般若味的。我最开始的时候说，这是释迦牟尼佛吗？这怎么我们认识的释迦牟尼佛跟五灯会员的释迦牟尼佛不一样啊？齐老师说，这个五灯会员里的释迦牟尼佛的都是从佛经里找的。后来我找过，大部分都找到了，就是佛经里有记载，只是五灯会员他给捡漏了、剪接了，把它给挑出来了，把它给摘出来了。还有一个禅宗公案呢，后面的那些禅宗公案，那是这个。正法演藏，教外别传，那属于正法演藏，一代一代传，传到了六祖慧能，传到了六祖慧能，再往下马祖啊、石头啊这些属于是正法演藏啊，这是真正的，就是正法演藏，就是它是最正宗的佛教。
就哎呀，就觉得说，就是说，想象不能那么高大上，高不可攀，
嗯，
慢慢就，
不是高不可攀的。它是智慧，
啊，原来是觉得高不可攀的，
他应该这么说，他不是高不可攀，他只是不可攀。
就他老来找他，是说什么什么诸善什么奉行，
啊，诸
么
佛教诸善
不
奉行，
众善奉行，哪儿那个说话？
歪道向善，坏菩提道。华严经里有过类似的话，华严经里有过，就是说做一切善业，忘失菩提心就不行。菩提心就是正等正觉之心啊。
对，做善业的目的就是为了发菩提心的。
做善业的目的是为了发菩提心，不是做善业没有目的，不应该做坏的。
这是我们应该的，没有什么目的。
对。
你比如说，有的人家里很穷，或者遇到很多，比如说有时候或者怎么样的话，你要不要帮呢？
帮也对，不帮也对。
不是，我就在
你
想，
能帮他一辈子，
不
你
是，
就把他给惯坏了。
一般有时候我觉得说，会不会是干涉因果呢？一些各有各的因果啊。
谁告诉你是干涉因果的？不管你帮和不帮，你都别以为是干涉因果，不是各有各的因果，因果之间是互相联系的，
那你刚要说的
没
时
有
候，
没有
你
没
要
有的，
说鬼你也不是就说吗？
不是那个干涉因果，不能说是干涉因果。你要是这样的话，谁你都帮不了了，并不是干涉因果，没有干涉因果这一说。因果里面本来就包括非常复杂的外缘、外因，它叫增上缘嘛，对不对？它这些东西就是你自己的因，比如说你想想成道，你想挣钱，这是你的内因。你那个外面的，就是你有没有成道的，你就是外因，就是你有没有那个赚钱的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呀？对呀，有没有赚钱的那个环境啊？ 你是不是一努力了钱就能赚到啊？等等等等的，还有好多外因啊。这一件事都有好多好多外因，所以你帮他或者不帮他，这都在因果里。
因为江湖是说救急不救穷嘛，
啊，对对对，我觉得用江湖的规矩就可以了，我也同意这个。
因为个人有这该受的苦还是要受的。
你能怎么帮他？你能帮他咋的？我们心中心就有这样的个别的人，他就是这样的，他知道我们心慈手软，老管我们借钱，就是有这样的。大家为了善良起见，就借给他。他自己怎么不努力工作呀？
我当你学佛的人，就是一定要慈悲，怎么怎么。
啊，对对对，慈悲出祸害，方便成下流。
哎，我说这用你刚刚开始学佛，就是要接过了，接过了没有防备心啊，借到最后，所以现在我跟他们说，你不要以为学佛就是好人啊，我真的是这样讲的。
元音老师说要找黑心人，吃素堆里寻。
就有些人他是为了宵夜，他把这个钱给捐出去了。那有些人他莫名其妙受到。
业不是的，业是他心有所执，那就是业。怎么可能是像把钱捐出去了就宵夜啊？业一码归一码，他杀了人，他再怎么捐钱，他这个杀人的果他就得还。嗯，他不能因为他捐的钱多了，杀人的果他不还呢？他可是这么说的。
对，质量就不是不是。
嗯，对对对。
那人家贪心的钱拿来做善事呢，不怎么讲。
他把贪了的钱又捐了一部分出去做
对
善
啊，
事，我就在想，
那还是做善事的是做善事的因果，他贪的是他贪的因果。对对对对对。
应该是这样。那些他们莫名其妙收到这份钱的这些人，我在想，他们这个钱对于他们来讲也是他们的因果。
当然了，我就没有这么莫名其妙收到钱的。
莫名其妙，莫名其妙的钱丢了的。
然后他讲叫因果是三世
是吗？啊，一直讲
因果不是三世，因果是过去、现在、未来。
哦，
嗯，
我觉得那些突然得到一笔不义之财的人，会不会拿了别人的业障到自己手上？应该是有这个东西。
可能有那么一点，那不义之财的来源不好吗？
那我把它舍出去不就没了吗？我也不用啊，我比如说这个我捡到的，我把它放出去啊。
那人家说是你散出去的，你是大善人。
鄂州岩头全获禅师，泉州柯世子，少林清源遗宗，若发往长安宝寿寺，顶戒习经律诸部，悠游禅悦，与雪峰青山为友，自杭州大慈山立野灶于灵济。处计归计，然后乃鹤仰山，才入门。提起过去曰：“和尚，仰山取五子起，隐举之曰：不妨好手。
先说前头的吧，先说前面的。泉州人也修了，也持了戒了，也持了戒了，秉戒嘛，持了戒了，也学习经论了，都学了。后来到禅宗这块来了，跟雪峰啊、青山他们有过交道。这个地方啊，曾经说过，岩头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他在哪儿开悟的？这个地方没有说，没有说。他说的是造于临济，属济归济，归济，就是是不是他归到临济那儿了？然后呢，这个就没消息了，或者说他到临济那儿的时候，临济又圆寂了，这两个是不是都有可能？嗯，反正他曾经是就是来过，曾经是见过临济。所以呢，源头他本来在德山这个地方啊，他就是亦师亦友。他到德山这儿，他就没有看出来他在德山这儿原来迷糊在哪儿。他就是出现在我们大家的跟前的样子，就是一个明白人的样子。所以他到了仰山，那个坐具就是他们打坐的时候的需要坐下来的，还有一个就是磕头啊，也需要把坐具展好，好在那儿磕头的。你比如说一个出家人，他不能直接在地上顶礼啊，他要把那个坐具铺开，在坐具上顶礼。对，入门了就提起坐具，说和尚，这个，本来应该铺下坐具顶礼呀、啊。说和尚，他提起来坐具，把坐具提起来叫他叫仰山和尚。仰山呢，一般的来人朗山仰山就这样嘛，要这样嘛，要这样一下子嘛，哎，这不就是吗？就是要这样一下嘛。是曰不妨好手，嗯，不妨好手这句话的意思不知道。我理解的整体的这个意思是说，和尚仰山，你拿斧子想举，然后这个岩头就说，哎，就是你就是你要注意点，你要小心点。我理解前后句子是这个意思，就是不要随便举斧子啊，不要随便举斧子。 就是警告他，我理解是这个意思。
制约这个狮子是咽喉转。
咽头，对对对，咽头，脖子就是尘福子扫尘的，扫灰尘的，或者说行啊，就是不像是咽头这个人呢、啊，他很难啃谁的，他不会轻易啃谁的，说这些落草的话，他根本都不会说。咽头是这样的，咽头很利落，所以我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是，就是你不要在我跟前举什么举啊你，我理解是这个意思。
后上得山，直坐地上打成三四。三曰：做梦，你给我喝。三曰：老生不在，生活处，死也。乃下参禅。三曰：这个是烧你各行脚人。
烧四个行脚人，就看这一段就行。后来到德山这儿了，也是拿着坐骑应该拜，他拿着坐骑就看他。仰山说：“你干嘛呢？”他就喝仰山，然后仰山不是，他就德山呢。德山说：“你干嘛呢？”他就到了坐骑那儿，他也不拜德山，他就看着德山，他就看着德山说：“你干嘛？”他就喝德山，德山就说：“我错在什么地方啊？你喝我。”他说：“完了，你这就两重公案了，两重公案，就下禅堂。”然后德山说：“这个小和尚嘛，这个小和尚还像个行脚人，你们还像个行脚人吗？”
他到处跑到别人那里去参人家，
对呀，当然了，当然了，他应该到处去参嘛，去看看别人那儿怎么样嘛。
就烟头啊，
圆通，
他是谁的？
看这个相面来说，他有可能是临济的。他到了德山这儿，他还是抚养德山的。怎么说呢？也就是这个地方实际上是分了三段。第一个在临济这儿到底有什么招数，咱不知道。第二个是到仰山这儿了，他叫了和尚，仰山就给他来这个。仰山想给他搞这个，他说不妨好手，他就撤了。仰山搞这个，他看不上仰山，仰山要给他搞这个，他看不上。到了德山这儿了，也这样，就是看他。德山说你干嘛？他说，他就喝，然后德山就说：“我错在哪儿了？你喝我。”他说：“两成公案。”德山，这个家伙倒还可以，像个样子哟，像个样子，这是跟德山的。后来他留在德山这儿，
哦，
还没完，后面还有，后面还有，
那喝怎么喝呀？
喝就是大喝一声吧，也没有什么，你想怎么喝都怎么喝，可以说嘿一声啊什么的，这不重要。
说现在就叫踢馆，
啊，对对对，踢馆儿。
对，从地方踢馆的。
那个师兄就最近喝的就兄弟，问齐老师说那是到底是怎么？
我也怎么喝的？接着继续。
别接着，别接着，就这两个都把大家给噎死了。他去行脚不是应该是学佛法的吗？
对呀，正常。
人家德山问他你干嘛，他就喝德山，为什么呀？我们修行心中心不是很好的事儿吗？我们要用功不是很好的事儿吗？我们要是能修出来个什么，不就更好了吗？为什么德山说你来干啥的，他就喝他？他难道不是去参德山吗？他难道不是想进步吗？为什么德山问你干嘛，他就喝德山呢？对于我们的心地啊，你想想跟那禅师差多远？你说为什么德山问他干嘛，他喝德山？
你觉得这个问这个干嘛？就是，
那他来学佛来，来请教来，请意来了吗？德山问他你来干嘛？他为什么不说我来向你请意啊？他为什么不问问他呀？不说我的学人啊，想向你请教什么是佛法呀？他为什么不这样啊？他说："你来干嘛？"他就喝德山。德山错到哪儿了？
正在说他错。
哎，有道理。对对对，这回你算是捞着点儿。做功夫就是这么做，知道吧？起心动念，你一开口就堕了，让明眼人笑话。真的，一开口就是你在这上捞嘛。你捞嘛了，你开口就能有漏洞。你一漏洞，人家明眼人一下子就知道了。你这个地方心地修行上是有问题的。
我觉得他两重用哎，
两重公案，第一个是干嘛？第二个是我错在什么地儿了？两重公案，
对。
你要是再一总结，就三重公案，
第三重公案，就是总结
第四重公案了。后面还有呢，看看后面还有，这是一段，看看《祖堂集》说的是他后参德山，初到参泥盏。设使泥盏坐具设礼，德山以杖挑之，远至阶下。师便因下台阶收坐具，相看主事参堂。德山地势久而自曰：“ 这阿诗是一个行脚人。德山让说的是，他刚要到餐呢，他想就是展开坐具礼拜，德山用竹杖咔嚓给他挑了，把那坐具 K 给他扔出去了。然后呢，他就下去去收坐具了，收完了也不吭声，就在这儿看着。然后德山看了老半天，说：“这个人嘛，还像个样子啊。”这一段里头就突出的是德山了，这个德山，他想要给德山礼拜，把坐具一扶，德山把这礼拜用挑给他扔出去了。你看这一点的话也容易让人服气，我觉得德山要这样我也拜他为善知识，我用得着让你告诉我这都是佛性的显现，我还用得着让你告诉我，天天碰到各种事情告诉我这都是佛性的显现。你这说话算不算动念呀、啊、你这说话算不算动念呀、啊、德山动念了，不是这么个说法，反正我的观点跟你不一样。
对，怕别人。
那你这也动念，这不是动念的事儿，这就是认假作真，是不是真有这个事儿？是不是真有一个参堂，真有一个学习，真有一个你有什么东西可教，是不是这样的？人家一眼就能看出来，这个地方瞒不得谁的。
后来他就
养山，
一个是德山，那就是养山，养不上。
养山就是太缓了，养山那种缓啊，好缓和，养山也不一定不利落，养山平时这样了之后还要扔呢。但是养山一这样他就看不上了，你为什么要给我这样啊，你怎么着我，你是给我的为什么要这样啊，你见到学生都是要这样，别以为见到学生这样的是好的，这是埋汰学人。所以你看着这种人，就是养山要是经常这样他的法缘就好，但是源头一看却相不中。不是的，他不是个人的，这个他要参的就是你为什么给他当那个，不是个人的。我觉得我很喜欢岩头德山这样的，不是个人的，我不用那么啰里啰嗦的。你怎么知道我是不明白什么佛性的显现的？你怎么知道你来了你就给我搞这个东西？我是要看你心里到底有没有东西。德山也不知道啊，但是德山一见到他来，德山就是要把他的坐具就给挑出去了。人家学人来参本来就是要找事儿的，你还给他事儿上加事儿啊，你找个事儿吧，你看这就是佛性啊，找完了事儿再给他扔开，何必呢？
那说白了，是不是说德养山不适合他，比如说做师
傅啊？对对对，他也就是养山的这种
风格，
这种的方面的话，对根基不太好的，一看呀老师能给我指个明处，就是这个就属于先破妄再显真，显真了之后真也不可得，这就属于拿着这个就属于显真，然后再扔开属于真也不可得，显个什么真啊，这个真也没有离开过我们，不用再显什么，哪有什么显真呢，显真的这些话都可落可落的了。看了这个感觉怎么样？没什么感觉，有感觉也无妨啊，能听懂不能，能看懂不能，
怎么样算懂，怎么样算懂，
哎，怎么样懂？就是所有的这些没有疑问，没有疑惑，不觉得他们奇怪，
没有奇怪，但是也没有说空，也没有说别扭。
但是这种的很少见啊，这种的在我们学习的开始中就属于少见的了。
为啥少见？
为啥少见？不就是大部分的都是不利落，你要显一个真再丢开，这种的才常见。哪有一上来的，一上来了还没等显真的，咔嚓给你扔了。就这种的就不多见，根本他这没有任何方便，就这么说吧。
方便没有词义，
没有一个直指，他就是人家要直指，他不要这个直指，他扔开这个东西。直指不就是养山这样，这叫直指吗？所以德是岩头看不上这样，不用直指，直指就是有个东西才直指。明眼人一听这个人说直指，就知道这个人心里头肯定有东西，所以他总是说：“哎呀，直指直指直指，就是有个东西你才能指到他。”实际上，你直指的那个东西是虚妄的，不会经常提直指的，
那就导向
后面了，这是后面的了，这是后面的事了。对你来说，你现在就是你着心中心的相，好好的打心中心，到时候你对这些无相的这些东西啊什么的会有亲切感的。对你来说直指就有用，这些就是佛性的显现，没有什么东西在你心外，哎，这样是一说能舒服很多，也不会在细节上太纠结，就适合你。
是来日善问讯，三曰：舍离是昨日心大同，曰是。三曰：什么处觉得自虚头来？四曰：前火中不自慢。三曰：他后不得
姑父老僧。
嗯，德山认了他，等于是德山认了他做徒弟，等于是。
嗯，
到德山这儿直作剧，然后也不给他礼拜。德山说干嘛他就喝，德山说我错在什么地方，他说两封公案，然后就下去了。德山说这个人倒不错。第二天这个第二天第二天来问讯了，然后德山说你是不是昨天到的，他说是。然后德山说你什么地方学这些虚头来呀、啊、学这些就是喝呀这一类的，你什么时候学这些虚头来。全货说的是哎呀我这个东西我这咋叫虚头呢，这个东西反正我该咋地就咋地，就是我说的都是实在话。然后德山说他货不得辜负老僧，这就是跟前头那个他一上去就看德山说干啥他就喝，他说的德山说我有过吗，然后他就说两重公案。然后第二天见面了，德山说你是昨天那个新来的，他说是，他说你什么地方学的这些虚头啊，又喝又两重公案的，他说哎呀这些东西这就是我就是实话实说的。然后德山说以后你别辜负我，德山认了他，简单来说这就是三言两语，德山认了他，德山认他为弟子，你来吧来我这儿，就是这个意思，以后不要辜负我。
一日参德山方画门便问，这凡是受三遍祸，日礼拜有人举四洞山，山曰若不是祸公难充当，之曰洞山老人不识好物，错下名言。我当
一首对一首台一首逆。
哦，雪窦云，然则德山门下草偃风行，要且不能色断天下人口，当时才礼拜低级便报，非为朝雀洞山，逆来把断祸了，还会满将军自有家生在，不得封侯也是闲。教中光明传之三大佬落处吗？德山和身放倒，洞山代属脱泥，若非沿途巨星方眼争显功高汗马，且做么生事一手抬一手落钱，杀人刀活人剑。
有一天岩头来参德山来了，一进门就说是凡是圣，德山就喝，岩头就礼拜，这个就完了。有一个人跟这个洞山举，洞山说哎呀这个岩头啊真利落，要不是岩头啊这人一般呢、啊、就是就这么是凡是圣他啥也不说就喝了，这谁能在这儿承担啊，谁能在这儿就是就所谓的指指了之后你就见性啊，哎呀这是凡是圣也就喝了之后他就在这儿就没事了呀，这种的这也不是一般人的，除了岩头这一般人不能在这儿啊，不能在这儿一指指就见性了，不能一指指就啃了。然后岩头呢就把那个洞山给骂了，洞山这个老头真是不识好歹，错下话，如果要是我的话我一手抬一个人，一手就捏死一个人了，捏死一个人就是我要把洞山这种人捏死，
同意就把他
啊对对对对对就是洞山说的吧，岩头这个人好利落，岩头说的洞山这个人是这个不识好歹，错就是错说话，说错话了，
说岩山那个人不识好歹，说错话了。
对对对，他夸岩头嘛，他夸岩头，洞山就夸岩头嘛，夸岩头这个人很利落，在这里就承担了。然后岩头一听很有意见，岩头说洞山这个人不识好歹，乱说话。
啊、哪有什么承担不承担了？
说他好，
是吧？
所以他说承担他就骂他了，他就是这样的。岩头这个人绝不留情。
洞山也是一个禅师。
洞山不只是一个禅师，他是曹洞宗的祖师，五家七派，他开创了曹洞。
洞宗就是人洞办的。
对，但是岩头才不那个他呢，岩头才不那个他呢，岩头就光夸叫洞山了。
那再来一个，会不会看到云英老人那些东西，会不会也会喝？
云英老人可能先喝他。有一个不是前一段想那个出家人的来去见老人吗，元音老人就喝他。你以为啊，你看看元音老人的书信集里有的是喝的，你听的那讲经的是讲经，讲经是另外的味道，讲经有讲经的规矩，讲经就是经师，到了禅宗这里来，那就是齐老师跟岩头老人比起来，那岩头绝对，老人绝对是那种禅师的味道，老人就知道反问他，就知道喝他，就知道打他一下，打他一下，打一下的。人家一进门就问是凡是圣，洞山德山马上喝他，连拐弯都不转。看看我们呢，
我们经受不起。
我们还在转繁入圣，我们还在追求圣。人家说是凡是圣的话，我们就在想着这三贤十地四果啊什么的，到底哪一层啦、啊？我在数这个呢，
再算一会儿，到底到了没有啊？到哪一层？就
是大概到哪一果？啊，对对对对对对，因地佛呀，果地佛呀，正在那算呢，还就严头还才在这一肯定了。用了这样的词儿，严嵩就骂了他，哎呀你这个人呢不识好歹呀，乱说话呀，错说话呀。我当时一手抬一手逆抬，有抬的有逆的，有抬的有逆的，抬就是把他抬起来，逆就是把他捏死了呀，就是这样理解。有一个抬的有一个逆的，那按照这个来说的话，就可以说是抬的是德山，逆的是洞山。或者这么说，他说我当时一手抬一手逆，就是说他这个礼拜不是好礼拜，你看着他是在礼拜，实际上的话他也不是好事，他就说哎呀德山你这个人好厉害呀，他也是骂德山。但是这个地方我觉得他说的一手抬一手逆更像是他在批评洞山。
礼拜也是在
骂。那当然了。
还是厉害呀，是不是？
没有什么厉害，他这些人只是没有东西罢了。对，相当于洞山骂他进，像洞山骂他一肯肯定了，洞山骂他一肯肯定了，显了真了。雪豆说，哎呀，雪豆说的是这个德山这个人呢、啊、就是没有事儿啊、但是呢他就这个地方啊总是会让人家理论呢，因为什么呢，他喝了然后岩头就给他礼拜了。他呀要想真的塞断人口啊，岩头要是给他礼拜，他就应该一棒子下去，一棒子下去非但让洞山也无话可说，洞山还敢说话吗？敢说话打你，不光是把洞山给搅绝了，还把岩头也给收拾了，应该这样，就是说他礼拜了你就一棒子打下去。还会吗？将军自有家声在，不得封侯也是贤。就是这个将军自有威声啊，自有威扬啊，自有威扬啊。你这个不得不服，你这个将军这不得不服，你封侯啊不封侯啊，他将军就是将军，还是三大老落处吗？这个德山放和珅放倒，德山和珅放倒，就是德山贺洞山里那个岩头礼拜了，也就这样了，这就叫就是岩头礼拜了，德山没有说什么，这就叫德山等于是和珅放倒啊，和珅放倒，洞山拖泥带，洞山哎呀承担了承担了，只有岩头承担了，这就是洞山拖泥带水。幸亏他说承担了岩头不肯动山，岩头说的动山你这个人在胡说什么呢，所以说啊就是岩头这个地方是巨眼的争显汗马功高，就是这一则公案里头有德山有岩头还有动山的佳话，要我看的话就是还是岩头在这个地方上显得，哎岩头这个礼拜显得是就是说的显得别具一格啊，做陌生一手抬，什么是岩头说了我当时如果在一手抬一手逆，他到底怎么是一手抬了，他抬在哪儿了，他逆在哪儿了，杀人刀活人剑，杀人刀活人剑就是这一句话，也可能是杀人刀也可能是活人剑，比如说一念不生了了分明，有人在这哦就活过来了，有的人在这一念不生了了分死在这儿了，杀人刀活人剑，一句话是杀人刀也可能是活人剑，像这个一念不生它就是杀人刀，了了分明就是活人剑，看你能活就是你能在这儿活还是能在这儿就是他死的你得令他活，他活的你得令他死，简单来说就是杀人刀啊还是活人剑呀、啊、这是说禅宗手段的。他不肯的时候你可以让他肯，他有个东西肯的时候你应该给他扔开。或者说先死透了再好活、啊、这也有道理。像我们这儿就很明显的，我这里就是只杀不活。
先杀了人。
对。这后头的人呢、啊、嚼舌头嚼得多。看起来复杂。雪峰问德山，从上宗称和尚此间如何禀受于人，德山云，我宗无语句，实无一法于人。岩头文举说，德山老汉一条脊梁骨熬不折，虽然如此于唱教中犹教写子，就到这儿了。就是说哎呀倡导之师啊，教化人啊，就是在这一类的禅宗呢是看不上这一类的，他还倡导着人，还要教化着人，还要去教育着人，还要去给他引渡着，这个东西到究竟处没东西可引， 我看你是不是真的没东西，禅宗的是在这验验他到底利落不利落。你要是唱教中人拖泥带水啊，这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总要这样用语言说的嘛，这就是唱教中人。
那个时代的人是不是大根性的人？
不是，
不是、
啊、嗯，从来这个事大根性的人都不多，嗯，但是有不少了，有一些不止一个两个。
不是以前禅宗的人多吗？经常讲成就的人多吗？
嗯，对对对。
慢慢禅宗的人，
嗯，
他们过了吗？
嗯，对，有道理。嗯，是那时候学禅宗还有可能，现在学禅宗的已经没落了。这段话是啥意思吧？就是咱们不问教下了，咱们就说禅宗的，咱们就说究竟义这个地方，究竟义这个地方到了你这儿，你如何把究竟义给别人啊？对吧？我们要以心传心，究竟义这个地方最究竟的最究竟的这个地方开悟这个事儿，你如何给别人开示悟入，你如何把佛的心法传出去啊？德山说，我这个地方没有严矩，我这地方没有义法可以给人的，你不是让我传播佛法吗？把这佛法传下去，我这里并没有义法可以给人去传。怎么样，答得怎么样？我这儿可没东西给人呢、啊、你是怎么传佛法的？我这儿可没东西给人传啊，我给什么呀？我这里可没有东西，我这没有语句，我也没有什么依法，我不光没有话语可以传给他，我这里连依法也没有。岩头是这么说的，岩头说，哎呀，德山老汉呢，这一条金像骨应该给掰折，这没掰折，没掰折，就是这还这就是德山老汉你还有东西，哎呀，你还有东西在，但是虽然这样你在就是唱教门中这已经算不错的啦啊，要是从说教的这个角度你已经算是很不错的了，但是你这个地方你没有给他掰折，给他掰断。
咋掰？
咋掰断就是刚才你说的那么掰呀。
嗯。我宗无语
就实无一法于人，这个东西就可以让人拿出来去说了呀。
像那个释迦牟尼佛说的吗？
拈花一笑，然后又大家都开始研究他那个拈花了。
嗯，
这个大概的意思。
不是的，就是人家会落一个没有依法于人，就落了一个这个没有依法于人了。他这里还有一个什么东西？有一个我这里没有东西，他有一个这个在嘛？一下子就看出来了呀。嗯，他还说了，你看我这里没有东西，容易让人家落把柄，人家觉得哎呀，真的没有东西，就是会落一个没有东西在。
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嗯，比如说啊，我们要度什么人？实无一人可度啊，这可以，
实无一人可度，这在教下来说算是很好的了，但是在宗下是不行的，在宗下这样是不行的。
那他刚才说啥都是错，他刚才喝，
他本来就是说啥就是错的，他问的就不对。
对，这个雪峰也是禅师，也很厉害。
嗯，雪峰是德山下头的，雪峰是真的跟着德山的，雪峰是德山下面的弟子。岩头呢是从临去这个地方回来以后到了德山，德山喜欢他，德山说的以后你不要辜负我，等于是德山跟雪峰，等于是岩头跟雪峰他们两个同样的都是德山下面的弟子。这个岩头就是他对德山就是这样子，你看看德山这老汉，这一条金剑骨还没掰折呢，哎呀还没掰折呢，但是虽然这样，这句话在一笑下来说能这么回答已经很不错了。
像昨天那个什么树上的那个，他说啥都是错，
相言相说
啊，对对对对对，啊，是。我觉得上昨天的那个齐老师，别看齐老师平时还说话还有教味儿，还显得很温柔，就是说显真啊什么的，但是昨天齐老师回答的很好，那个人问他，哎，那是我们的师兄，也是过了千座好久的了，那师兄问他吧，那就是我就是摔死也要给人说佛法，齐老师说那你摔死了呀，他一张嘴他夸嚓他就摔死了，你怎么给别人说佛法？他说我宁可摔死也要给别人说佛法。秦老师说那你先摔死了呀，你一张嘴可不就摔死了。
但他们听懂，
嗯，
他
听
懂，他想让齐老师再说一说，
嗯，
对，还有个无义法，你说落空倒不是落空，陈师兄倒不是落空，但是他是说教啊，他是说教啊，说教这个东西你就得说了一个东西你就落了，你还得左扫右扫，左扫扫右扫扫。他说比如说吧，他说我这里没有依法给人，后面就得说没有依法也不妨给这个无法之法呀，他就得这么来回圆。教下的杨明教下的话就得这么说，那你人家问你你能不答？不是因为人家问你你必须要答，是他问他就是妄想执着，他问什么呀他都不应该问， 这个事儿没啥可问的，也不需要明白个什么，他要问个什么。所以有一句话叫寒龙趁快狮子咬人，他一开口说了一个什么，你就奔着这个去了，你要好好给他解释解释。这就是人家扔了个肉包子，你那个狗就奔着那肉包子，就要给他这解释清楚解释明白。人家他一开口想问你个东西，狮子说这人有病，狮子就咔嚓就咬他了，这就叫狮子咬人，寒龙趁快。你说食物就是有什么东西啊，他就要回答，回答的还挺像理儿的，这个实际上就是属于寒龙趁快了。他就给你讲了这个地方怎么怎么样，但是能这么讲讲到这儿的就很不错了。所以他说虽然如此，于上教中犹教写字。所以岩头这个人呢、啊、他是不是说教，他就是孤峰顶上喝佛骂祖，但是他挺确实挺利落的。
所以有些人问我们什么是佛法，能画出
那也不一定啊，你也可以说你看他们那些人是啥人呢，他们那些人不是禅宗里的人，你跟他们说也可以，也可以怎么说，那不是吗，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就说完了嘛。这也是禅师说的，
也是
嗯，他还没到那个份上，他一问你什么是佛法，你不给他说。但是像我们这群修心中心的人问你什么是佛法，你就不应该这么说了呀，对吧。
别问什么人，那不不懂的，我就说让你更开心啊，让你活得更开心，让你更那个，就是这样子，你让他活得
他觉得
他
很
需要，他觉得他生活也很开心。但是你遇到问题，你是不是会有烦恼了？
他不觉得，他没遇到问题，他总就不会觉得。
他是防护主动
不讲吗？他遇到烦恼，他不会觉得他应该学佛法，他觉得他应该解决问题。
啊，是的，是的，是的，
他解决问题嘛，他就是帮你解决问题嘛，他不相信。
我告诉你，我当时那时候修了，我修了那个两三，反正修了一年了，然后我去。元音古寺去打漆，大约是我是一月份做的嘛，然后修到那个地方快过年前，差不多就有一年左右。上面就得填表登记，你填表登记是不让你进去，那里面就是有什么是佛法。我的天哪，我说这寺院怎么还问这种问题啊，我硬着头皮就打理，就应病于药呗，就是
啊，
应病于药，应病于药，就是佛法是应病于药的，对对对。
是的，我
是
随机变的。
那你是怎么理解佛法的？你大概是这么问的。
他能说话的。
他那里头有这些题目，要答完了之后才能进去的，要不然进不去。我们为了进去打个气，只好霍霍佛法了，要不然进不去门。
就是
人家非要问你如何怎么理解佛教，不好说，你咋说呀？哎呀，我心说，我心说，天哪！我说天哪，这寺院怎么这样子的？
我不想问
他。佛法就是他的心呐、啊，心静则国土静嘛，心静则国土静嘛。对心中心来说，佛法是你的心呐、啊，就笑话了，就惹人笑话了，还有个心在。
那心中心的人就怎么讲？那就是。还是随时的，就是说没有固定的嘛。
不是的，心中心人为什么要讲呢？没啥讲的呀。
对呀、啊，就是没啥讲啊。没啥讲，那你再说下去，就是说看什么样更新转，或者看什么样讲什么话，是不是？
嗯，对对对。
嗯。
宝福拈问长庆，岩头平生出世有什么言教过于得山，便叫游教写字。长庆举诗。示众云，若是得意的人，自解作活计，举措悉皆索索的，时常阔阔的，处物则传，意在传处，住则产住，去则产去，须臾欲去不去，欲住不住处，体会不执物，不惧物，不同至色人，紧把着事儿，不解传的，恰似死人把玉挪玉，挪玉相似。纵然传的直到离年有什么用处，且愧一向这里凑合，不别运为牙将去，钻将去，岩将去，直教透过，直教通彻，不见到如人学舍，久久方中。有人问重视如何，诗曰：莫不识痛痒吗？这里是宝福拿这句话，拿这一段啊，就问长庆啊、这个岩头凭什么说德山游教写子？意思岩头是老几？岩头是老几，他怎么就说德山游教写子？就是岩头你这个人，你数不清楚自己的辈分吗？你是怎么过于德山呢、啊、你就说游教写子。岩头本来刚开始的时候就是临近那儿的，他到德山这儿就是亦师亦友，是德山把他收为徒弟的。 哎呀，德善这样才凑合呀，所以那个后面的那则公案就更是那样的啦。德善说的倒对啊，就是说德善终于会了幕后句儿，以前他不会幕后句儿，他现在会了幕后句儿，他以后再不得三年活，你等着吧。有点说自己的师傅，你看看，岩头就是说话就是这样式的。所以宝福就问唐庆，唐庆举了一个岩头示众的，就是。宝福说的是岩头他到底哪个地方过于德山了，他敢说德山这还凑合啊。然后常庆就说，那你看看德山是怎么开始的嘛。下一段就是德山的开始。德山的开始就是说，要是你是真的是禅门中的人呢，你自然的能活，自然的能活。你啊干什么事儿啊都是就是琐琐的，时常阔阔的，是什么意思？就是你自己就是要独自的，不要有什么妄想，现在来说不要有什么妄想执着，不要有什么妄想执着，直接的去做，琐琐的就是独自的，没有妄想执着的，阔阔的就是心里头不留东西，你就这样理解吧。嗯，触物则传，意在传处，应该这个地方应该是触物则转，意在转处，你干什么东西你都转，你要是住你就把这个住铲掉，你要是走你就把这个走铲掉，要在那个要去又不去，要住又不能住。这种的地方你要体会它，你要体会它，你不能够抓着一个物，你不能站着一个物，你不能啊像一个不通的人一样紧抓着一个什么东西，这样的话你就不结转了，就像一个死人呢，他捏着那个玉，完了他只要捏住了他就这么死了，你再也掰不开他了，他就一直这么掰着，这都把玉给捏死了，对吧？所以说就是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纵然的话你就是传得，就是纵然你有什么东西可传了，你又有什么用啊？所以说啊，就是你们这些人呢、啊、就是应该惭愧啊，你们在这儿凑堆儿，你们应该惭愧，你们到底这个事儿怎么样了，不别运为，就是还是折腾别的吗？心思还在别的上吗？你们应该惭愧，应该把这个事儿啊好好的弄一弄，好好的弄一弄，钻研啊，直接的就是好好的惦记这件事儿，把这件事儿给透过，透过了还不行，还要透彻。那具体这件事怎么能够钻研透彻啊？你就久久的就在这儿钻研，久久的钻研，就像别人学射，久久方中。有人就问了，那中的时候是什么样啊？他说你是不识好歹吗？中的时候是啥样啊？中的时候你就死了吧，中的时候你就疼呗，你不识疼痒啊？中的时候你还在这说，哎，你们快来看我中箭了，我给你们看看我中箭是什么样呢？
你还说吗？
他说如人学射，久久方中，就是我们天天练剑，有一天就中。然后这个有一个人说，那这么时候又咋了？然后他诗云是不是意思也就是你不知道你是不是皮厚了欠打了，是不是
也可以这么说？嗯，
这个字就感觉很多说是跟明星见性之后咋样，
是不是也欠揍一样？明星见性这个事儿就是解决以后怎么样的，这个当然了，以前的事儿也不是事儿了，他就是解决这个，你还用问他以后怎么样了？
以前禅师打不利是真打，
打也好还是什么也好，都是让你放下妄想执着。心中心不是这种方法，但是心中心的就是该喝也会喝的，还有一个心中心打坐也是一种遭罪呀、啊。就是你现在知痛痒的性能，胡扯周延，就你这种的现在知痛痒的性能，这个就是佛性，这个东西在禅宗里头所有的人都知道，他就是没开悟的人他也知道。你知痛痒的性能是不生不灭的，你为什么老是揪住它呀？是这个事儿，总是揪住它。这种的就像你死人，就像你这个知现在知痛痒的性能，就像是你死人捏住了一个玉，你算是死到这个性能这儿了。
岩头，他到德山那里拜师了吗？他能讨些什么吗？还是什么？
他能什么？
讨些什么吗？他到那里
他不能讨些什么，但是他也要怎么说呢？伯牙玉子期，也要相连一下。嗯，他愿意在这儿，在别人那事儿多多呀。德山是用正面说法，他就要反着说法。比如说，德山说我这里实无一法可忍可得，他就说：“哎呀，你看看德山这个，真是不咋一地啊。”他就是从两个角度再给学生再说一遍。
我觉得他俩是针对的不同的根性的，是吗？
不是的，他两个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说这个东西。德山就直指，他就给他扫开。德山的直指是我这里没东西，他说：“哎呀，你这种没东西的这个东西，你不是？哎呀，就是说你还这么说话。比如说吧，人家问雪峰是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啊？不是你要给人传吗？对吧？”德山说：“你看我这个啥，我呀，我这里没东西可传的。”雪峰就说：“哎呀，我忙，我走了。”雪峰压根都不搭理这话茬儿。
那谁后说话谁 被胜利。
不是不是，就是不是谁后传啊，就是他问你要有什么法可传，德山就说我这里没有，实在没有一法可传，他就接了他的话了。雪峰就不接话，如果人家问雪峰你这里有什么可传，雪峰就说我忙着去盖庙去呢，我走了，不跟你在这儿呀，我好忙的，我是忙的一天，我还要算账呢。就这样，他就是不说我这有法可传，我没法可传，他压根都不搭理这个话茬，他是禅宗一般是这样的，他不会，禅宗如果搭理这个话茬就属于顺着语脉走，顺着语脉走。他的这个话茬没什么东西，我搭理这个干啥，就像是那汽车过我搭理那个干啥呀，我不用搭理。但是你说什么是佛性，我耳朵知道就立起来了，这就不对劲了嘛，对吧？
欲去不去，欲住不住，处体会。
你要去也不对，要住也不对，要住要去也不对，要不去也不对，欲去不去。就这么说吧，说是有也不对，说是无也不对。你就在既不是有也不是无，你就在这体会啊，就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地方让你没有的地方体会，但是你就这么用功用功用下去，不要抓东西，不要占个东西。刚才都不是说了吗？德山到岩头这儿，德山到岩头到仰山这儿，仰山一举个福字，人家岩头就走了，再也不来了。仰山就是这样的，仰山的不是岩头就是这样的，岩头的眼里头不能揉沙子，人家仰山只不过举一下这个他就看不上了，
看不上。
对对对。
所以那个
不要那种。对，在你现在的这样的话，如果岩头活着的也不会跟你说一句话的，没法跟你说话，那都不搭理你了。
怎么了？就很爱。
所以岩头他的弟子多不多？
岩头的弟子还真是不多，
真的。
岩头的
他这种的性格肯定就是收弟子太人家那清水就是那个清水没。
水至清则无鱼哈，你说的是。
不是这样子。他不看
说我就超不看数量看质量，他
们带饭少的也比带饭这么多
了。那是对对对，那你话说回来的话，那佛毕竟只有一个，全部都是众生啊，那你这个呢？
不是那你这样子的话你度不了，跟你的。
我的意思是那利落的人自古以来就少，也不能因为这个不利落呀。
对，不能因为别人不利落，自己也跟着别人不利落。但是他有样子，他学会随缘度众生嘛。他根本就没有度。
对啊，我告诉你啊，学佛的人都是你这种想法，就找不出一个我就不度众生，就找不出来一个这样的人才是罕见的，才是利落的，才是值得我们尊敬的。学佛的人都是跟你一样的，你说你咋不度众生，你应该有这些随缘方面的，在这块你出门碰见的全是这样的人，不管是不是明心见性的还是不明心见性的，在这一块都是这样的，你找不出来一个我这就不度众生，你还找不出来一个这样的呢，我看这样的倒好。
现在确实我学了心中心法，我
是但是他到底是有
很多了，
他到底是十无众生可度的时候在度众生啊，还是他确实有个众生可度啊，反正是总是这样的，不停的方便。第一步自己度自己，
对啊，
第二步出去做任何的事别让众生给度了，这就完了。我觉得我们心中心的能达到这个就相当不错了。你说再像老人那么奇用的那个少见，太少了。剩下来的这辈子的事儿就是你出去干啥都行，你别被他们渡了就完事儿了。来，德山托钵吧，德山托钵了。
托钵啥意思？去化缘去。
德山托钵是一个很有名的公案，好多人都死在这儿了。修心中心的别的公案好过，这个公案也不好过。最有名的一个公案，元音老人当时拿着这个公案问过齐老师。
雪峰在德山做饭头，一日饭迟，德山擎钵下法堂，风晒饭金刺，见德山乃曰：“东魏名古魏小，托钵向什么处去？”德山便归方丈，风举刺之，之曰：“大小德山魏会末后俱在。”山闻，令侍者唤师去问，如不肯，老僧那。师密起其意，山乃休。明日上堂，佛与寻常不同。师至僧堂前，抚掌大笑曰：“且喜堂头老汉会末后去。”他后天下人不奈于何，虽然也只得三年火。山火三年后熄灭，
不熄灭啥意思？
走了，圆寂了
啊。
雪峰在德山这个地方上，就是当那个总大厨。有一天呢，饭迟了，德山你说饭迟了吧，他还说德山呢。就雪峰这个，我跟你说，怪不得岩头骂的饭迟了，人家不怨德山， 饭迟了，德善到点儿，人家出来吃饭了。雪峰正在这晒那个饭巾呢，就见了，说的是钟还没有鸣，鼓还没有响，你托钵往什么地方去啊？德善就回方丈了。然后雪峰举四十，哎呀，刚才我说了德善呐、啊，他都没吭声回去了。岩头就说了，大小德善不会莫后惧。德善听说了之后呢，就让侍者把岩头叫过来，说你不啃我啊，你不啃我呀。岩头就到德山的耳朵边，给趴到他耳朵边悄悄的密起奇议，然后德山就放过了岩头。等到第二天，德山上堂给大家说法，果然跟平时说法不一样了。然后岩头呢就到僧堂前，岩头跑到这僧堂的跟前，跟着一众僧人拍着巴掌大笑的，哎呀，你们这个堂头老汉啊，且喜啊，恭喜他终于会了莫后句了，以后啊天下人不能奈他何了。但是虽然这样，你们这个德山大和尚也只能活三年。德山还果然三年后就圆寂了。我跟你说，这德山呢好像被岩头收拾的不行的样子。德山是德山棒啊，岩头鹤德山林济鹤德山棒，德山的棒，就是德山的很那个的。雪峰问，你看明星天下这个事儿我还有份没有？德山一巴掌打下去，你说什么呢？是这种的。
雪山啊，
那个雪峰，
雪峰
林济是鹤，德山是棒，
德山的棒。
元音老人在这问了三个问题，第一个是什么是莫后句儿，德山是不是真的不懂莫后句儿？第二个是，这个岩头趴着德山耳朵边跟他密起奇议，密起了一个什么议，德山就休了。第三个是这个，他说德山就是终于会了莫后句儿，但是他活不了三年，德山果然三年后就圆寂了。那是不是就是师傅不如徒弟？徒弟咋说啥他都准了呀？是不是德山不如岩头？
感觉德山挺在意岩头的话，他特意跑过去，你怎么不疼我？也是，他这场戏是给谁看？给雪峰看？
也是给所有的人，给你看的。你要是说德山本身的立场，他也不是给谁看。既然有人这么说，他就要拿过来问一问他。
老师，这个问题的回答有标准答案了？
当然没有啊，你就像我们活着有什么标准答案呢、啊、非要照什么样式活着吗？肯定没有。
那个就是他那句话，其实也就是十月话的一个大德的病未会过不去嘛。哎，我就去问
你，就说的是随缘，这个有点那个。德山见到一定要问一问的，这里有两点的。第一个就是说的，我要就是你要是敢说我，我就敢问你。第二个，万一你这个是个利落人呢，对吧？你敢说我，万一是个利落人呢？
他饭堂没饭，他就走了，这怎么说他还有幕后劲儿？是啥意思？他没有饭，他不就走了吗？
对呀、啊，没有饭他就走了。
走了？
没有饭他就走了，他没有过。雪峰回过头来又把这件事学给了岩头。雪峰是这么学的，哎呀，这个德山啊拖着钵，钟未响鼓未鸣，拖着钵就出来了。然后我就说，你这都钟未响鼓未鸣，你怎么拖着钵就出来了？我这一说他就回去了。雪峰就把这个话重复给岩头了。哎，就在这个地方上是个小细节。他为什么要重复这件事？他为什么要重复？他还觉得自己挺好的。他反问了德山，他还觉得挺好的。他自己做饭迟了，还、哎、他反问人家德山，人德山到时候出来了。但是德山一看钟未响鼓鸣，德山扭脸回去了。就雪峰应该是这样的吧？再举一个例子，雪峰就说：“你看看德山也有说不出话的时候啊，被我说一说回去了。你看看，
雪峰有错的。”
这个地方就是说给雪峰听的，这是明显的。雪峰他要举给岩头的，他要举给岩头的，岩头就要帮德山说话了。岩头帮德山是这么说话的，这师傅教出来的啥徒弟啊？徒弟就这个样子，说明师傅也不行。这俩的人两人一对瞎子啊，这个大婶
德山，
对，
他师徒俩的
啊，对对对，他不光是骂雪峰，还要骂雪峰的师傅。大小德山的小德山就是说雪峰的。
未会幕后句子，就是未了意那个幕后句
啊，对对对，幕后句儿，
骂雪峰了吧？但是
啊，那当然了，
雪峰是他的那个德山是他的师傅，所以就连师傅一块骂
啊，对对对，也可以这么说，或者说你德山呢、啊？你说说你这扭脸归方丈了，你让雪峰在这说你，你何必呢？你当时别扭脸，你当时的 K 他嘛 ，K 他就行了嘛。
也是会幕后句这个骂，他骂的师徒呢，其实还是就是反着说的，
对。只要是骂雪峰，他这个话就是骂雪峰的。他 他说德山也说惯了，你就像前头说德山，因为要是德山当时的时候骂过去，雪峰也不敢给他回了。
他肯定又去跟他又去
嘚嘚了嘛？对对对对，
他就是仰脖子，仰脖子回说。
啊，雪峰不敢回话。雪峰一听，哎呀，我不会幕后劲儿，我师傅也不会问。雪峰不吭声，不敢回话。德山不是，德山是我偏要问一问你到底不肯，我在哪儿？你怎么说我不会幕后劲儿了？嗯，
不是立起旗意，在耳边偷偷说，悄悄的说了一句。啊，那是三难修，说的啥？
我给只给你们举一个另外的话，就是有的人说了这个地方没有意，老人说不对不对，如果没有意，为什么岩头会给德山密起奇异？我们人认为的是没有意啊，你看上面不是说了吗？德山不是说实无一法于人呐、啊？不是这哪有什么秘密啊？有师兄就这么说了，没哪有什么秘密啊。老人就说不对不对，老人这很有意思，其实就是没有秘密。
好
的。嗯，当然了，不是，就是你说个没有秘密是叫下的，你这个地方没有秘密，这个地方上就是
我知道没有秘密就是那个秘密，是不是老师？
嗯，当然了，你这个是叫下的说法，没有秘密不是就是呢，没有秘密就可以秘密的去说点什么，他当然可以说啊。岩头的说法是啊，很容易的，岩头这个人就是这样的，岩头我这里连佛都不肯，我肯你，你还让我肯啊？
三本修，
德山就消停了，
平常不同。
明日上堂果然跟第二天不一样了。
哎呀，这幕后劲儿，幕后劲儿到底啥意思啊？
幕后劲儿就是幕后一招向上不传，幕后就相当于法身向上，法身边了之后还有个法身向上，就是疗手句，疗手句，疗手。比如说明心念性，他还要除习气保任，然后呢，除了习气，最后让他保任了以后，最后才能够哎呀潇洒自在，对吧？除习气这种的，就是除习气也除完了，这就叫做幕后劲儿了。
就是发句号
啊，对对对，这幕后劲儿就是指的是后面在这个之后再也没有什么了，这是最后一招了。
不去气出完了，也就是这明白本来也没有习气可在，没有习气可
啊，没嗯，先又没有一个明白，没有后面没有一个习气可出，幕后劲就是这个全都没有的，特别特别利落的那个，他就用个幕后劲儿，或者叫向上一招。幕后劲就是了手了，从此以后你再也见不着他，他成佛去了。
那他不就三年后成佛是吧？
那不是的，不是的，不是的，那是圆寂，不是成佛，不是死了再成佛呀。
哦，
密起奇异，然后德山再修呢？这个
修就是德山就放过他了嘛？
放过他了，对、
嗯、对对对，
放过这个
并不是说他真正的给他了什么秘密，他得到了什么，而是他就是放过他。
德山不可能从岩头这儿得秘密的，德山是岩头的师傅，他不可能那个的，德山肯定不可能不如岩头。山乃修山三界任恒眠了，不对，德山压根一开始就是三界任恒眠，可不是现在了，德山给他岩头给他说了一句话，德山才三界任恒眠，那不对，要按你这种说法就是岩头比德山厉害了，不对，不是的，德山一直都是三界任恒眠的，他才开堂说法的，就是德山就放过岩头了，要不然德山不放过岩头，叫侍者叫他去了，你到底不肯我，你说说你为啥不肯我，我咋了你不肯我，你给我说说。
是密起奇
异，起的啥异？起的啥异？那不老师说吗？我连佛都不肯，我吞你。
那是我说的，你自己猜吧。
不能老师，不是老师，你怎么说的？
你也可以说说，要是应该是咋的？齐老师在这儿也有说过
啊，啥呀？就是
嗯，对的，密起奇异，
引起一个啥东西啊？你没什么起和不起呀、
啊？那元一老人就是说了，没有什么密可起。
没什么起。
元一老人说的那不对，那还是密起奇异呢。
密起奇异就是他就告诉他。
有一次，
为啥说我不肯你？
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他对他就是这个意思。你为什么不肯我？他悄悄的告诉了他，然后他就放过了他嘛，是这个意思。逻辑上是这样的。当时有个师兄，他问齐老师，在我家，我还以为齐老师要给他一巴掌呢。他问，那个德山密起奇提了一个什么意？齐老师竟然从桌子这边绕过去去找他，我想着齐老师肯定要给他一巴掌。结果齐老师趴到他耳朵边说：“你还有这个在呀？你还要我肯啊？”
对，是逻辑上是这样事儿，对，为什么不
可以？那逻辑上也能解释得通才好，要不然后面呢还有呢？为什么他后面上堂说法跟以前不一样了？这个地方也挺坑人。这德山经过岩头这一启发，德山第二天说法果然不一样了。这地方也挺坑人的。
是，又是一出戏呗。
嗯，
那套路我们
呗。对，
套路我
德山想到套路你们，德山也想的太远了吧？
那干嘛呢？
他到底说了什么法？源头就说他会了莫后君，他以前说的法是不说他不会莫后君，那到底他说了什么法？他就源头就判定他会了莫后君。
那
他以前也说啊？
他以前也说，对不对？这次他就不说。
第二天上堂果然跟寻常不同，
反正挺有意思哈、啊。现在要这么看着，开始说你不会摸不就，完了给你跟他说背起记忆，那你第二天说你会了，我回去。
啊，而且他说法不一样了呀，他说法不一样了，他说法不一样了，他再说，根据他说法，他说了他会了摸后句啊。
对呀、
啊，
如果能把他咋说法的给再罗列罗列就好。
你觉得他应该咋说法呢？
我觉得听他说法不。
那就不说了，德山寻常是什么呀？德山寻常就是刚才说的嘛，
嗯，
实无一法可人可传呢、啊。那个岩头问的雪峰问他，我这里还能那个明心见性吗？德山打了他一下，你说什么呢？
就
师徒一起演一出有的戏，他这个人说，那你后面他后来说法又跟以前不同了，后来说法又跟以前不同了，然后那个雪峰那个岩头又说他会了莫后君，这是咋回事啊？他说是演了一出有的戏，那后面的无是咋演呢？第二天说法果然不同了呀，呀，不要不要说呀，就哎，他对他要是对岩头这种人，他应该说什么法？
对岩头这种人，不要说什么法？
对呀，所以他第二天就说了一些废话，他不说法了呗？
说一些家长里
短，
说一些吃喝拉撒上的事儿，
平常。平常的样子，
不是一个平常的样子，就是岩头这没东西了，他也不需要给岩头说那种的要接引他的法，也不需要给他说一念不生了了分明了嘛。所以岩头赶快就着破儿就下驴啊！哎呀，赶快说呀！你看师傅果然会了莫后句儿，
确实一个很厉害的徒弟，他确实能锻炼到一个。
不，但是师傅厉害，不是他徒弟能锻炼得了的，你放心。岩头这个人本身他也有一点预言的，小预言的，你别看岩头这个人不说话，他还是有点小预言，他曾经也预言自己死的时候要大喝一声嘛，最后他死的时候果然大喝一声是吧，他不光预知了他师傅死，他也预知了自己死嘛，等于是。
那他不都喝个境这个境界到肯定预知的到了了。是吗？那也不一定。那明心见性的人呢？这怎么？
那不是的，不是所有的都预知的。你比如说赵州也没有预知，林济也没有预知。关于这个神通的问题，我就是这么总结的。我想着我最佩服的两个人，一个是林济，一个是赵州。完了，这俩人真的是一点神通也没有显，我就放下了。嗯，你就这么想吧。他俩任何神刀的事儿都没有，你找不出一丝毫神刀的事儿。
那是不显吧？那不是没有。
那反正是你就是没有人发现他呀。
他
就一直没有用的地儿，
对，从来没。
所以说，而且不光是这，人家两个连舍利子都没份儿，
都没有烧出
来。哎，赵州走的时候可能是烧出来一把舍利子，林济那儿根本都没有这些，就没有这些叫记录。
那他为什么还要来？虽然只得过三年。
他就是这种说话方法，他就是这样的。虽然也只得三年活，他就是
他不知道他们必定死
的，那不是的，那是的，他知道他师父要三年死。
为啥说呢？不是那个，就是要想说明一点什么，
那
说明
这个人会了啊，这个人会了啊，以后天下人都不得，可惜啊，他只能活三年了。你们可以好好参参他嘛，你看那个他只能活三年了嘛。
啊，
他知道他只能活三年了，他就说出来了。
他说出来的目的，他是想证明什么？是想
表一表，说出来就是证明我比他强。你也可以这么说呀。嗯，他这种证明，他也是就是开玩笑的证明。
他就是在嬉笑怒骂间讲了一些。
对，在嬉笑怒骂间讲了什么？我们学生要是没有问题，他也不嬉笑怒骂，还是趁着对着我们这个友，怒是怒我们的友，骂也是骂我们的友，我们的这个抓。
嗯，对。七幺六八三
九，究竟的东西是啥呀？
啥也不是。
他这虽然三年头活着不究竟，就我们那都六旬死了，六事儿。
嗯， 哎呀，对他们来说，死跟活不是什么大了不起的事儿。
但对雪崩可能就不一定。
那他们那些是那个的，但是总而言之啊，一般的在这种好好学禅的人，死活的人，就是好好学道的人，死活的事没有那么重要吧？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就是你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他。哎呀，活个3年，活个5年，活个10年8年又怎么样？这个地方是对前句说的，他得山会了莫后句了，且喜得山会了莫后句，以后天下人都不能奈他何了呀。虽然这个他还是不放过，再说，哎呀，真可惜，他只能活3年。
是不是就想让你这个他到这个
德山这个人好在哪？德山这个人，我不管你怎么说我，我就弄我自己的，我就弄我自。德山也不分辨，也不那个，也不搞他，也不就是弄他，也不离开，也不抗争。反正是德山就这样，反正德山就是这种样。德山活的还真跟他的就说的就是一样的，
我也不解释，
也不解释，也不搞他，
两种风格吧，那个就是在后边不停地搞他。
你看，
对，
虽然说就奈何不了你会不会就是，但是你也不过，也是3年活，能活3年，对瓜就搞了一下。
周岩，你这种分析不对，完全不相干。中古等于法，依法而行，心中还有法，立个莫后句扫除法。但是只要还有个有在，就扫不净。周岩啊，你这不是这种的，你这种理论的这种学习方法应该加加做，不是这种的，你弄得太理论化了。什么东西？有一句话叫"捏丈二金身是根草，捏一根草是丈二金身"，不是说的中古就有法，心中还有个中古在，依法而行。你就是没有这个东西在，正好可以敲钟了，你去；不敲钟了，你就不去啊。你心里面没有东西了，正好可以按照这些来呀。那百丈清规就是这样啊。百丈他没有东西，百丈还立了好多规矩呢。那是他的那个生活的、作息的，大家是一个团队，要修行的团队，你立点规矩怎么了？也正常啊。你按规矩行事儿，就是心中还有东西，不一定的。人家儒家都是七十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呢，按着规矩走就是心中有东西，不是的。那你心里没东西就不吃饭啦，对吧？一日跟雪峰亲山聚化，雪峰莫止一碗水。亲山说水清月现，雪峰说水清月不现，岩头踢却水碗而去。你看，这就是他们三个人，他们三个人都是德山下的。他指一碗水，然后青山说："水清月现。"雪峰说："水是清的，可惜啊，就是这个月亮，你看它一直不行的现。"就雪峰这是不肯青山，然后那个谁到了岩头这里踢了水碗走了。你们水清月现了吗？没呢。哇塞，踢碗无性可见。我跟你说啊，要是你在现场学，岩头就会踢你。你以为青山不懂得没有性可见吗？你非要捞出来一个无性可见的道理来，这才是真值得我们学习的。
第一、第二嘛，你说这个就多了，然后我就是，
对呀，你是有个东西你要描述它，你要没个东西就不需要描述它。水不清也现，哇塞，这都是有个东西现，我跟你说。
德山一日为师曰："我这里有2尊入山住安多时，汝去看他怎生。"师遂将一斧去，见两人在庵中坐，师乃拈起斧曰："道德也一下，道不得也一下。"二人殊不顾。师掷下斧曰："作家，作家，归。"与四德山，山曰："汝道他如何？"师曰："洞山门下不道全无，若是德山门下，内梦见在。"
我这儿有2个僧人呢，在这山上啊，住在庵里头住了好长时间了。你去看看他们怎么样啊？这个岩头啊，行，我去，拎着一斧子去了，拎着斧子看这俩人在庵里头坐呢。你看看，拿个
是
斧子就
禅
说
坐
了，
的意思，
那静坐呗，禅坐。你也拿起斧子说了，你说说一句，给你一斧子，说不出来也给你一斧子。俩人不搭理他，然后他摔下斧子说："作家，作家。"哇，好厉害呀！回去了，举子给德山说，德山说："你看他们怎么样啊？"岩头就说了："要是这两个人啊，放在洞山门下的呀，这俩人就厉害了。你不能说他一点可取之处都没有。如果是德山门下，这俩门都没有。" 你看这俩人算不算是打坐一动不动的？黄师兄，
那着相啊，也是着相啊，
也是着相哈。对呀、啊，他这说的也一副，说不得也一副。这俩人就这样，还是一动不动的坐着。你看看这俩人是真一动不动的。
不管，
但
随便你
是
叫说什么。
啊，对，你说什么我就不管。但是这俩人到了这个岩头这里就说了，你要在洞山门下还有可几日，在德山门下，这两个人啥都不是，门都没进呢。我拿着斧子去踢他场子了，他俩动都不动。
对，就是像他们说的那个打死柴不成，
对，
就这样。提到洞山，就是稍微的普及一下，他就
洞山的风格就是有静默呀，在这坐啊，然后反思啊，然后内观自己啊，有这一类的。
哦，他们
洞山
那个是他们
不是，那个是仰山，他们都叫山，这是很正常的，因为每人占一山头，所以他们都叫山。对对对，
每人摘一生果，
啊，对对对，北山。
总在于那个深山里吧，
尾山、洞山、百丈山、黄柏山，曹山、洞山，
你在说静默啊，他那
个
是
静默，
静默就是你在这静着坐着坐着关心关心什么的，看这个东西，它就会就是有就是就就这个东西就能入门了，能够就是有个入处了。
就曹洞宗。
对，曹洞宗他主张用功啊，他有说过用功啊。你们可以好好的用功啊，那么这个用功可以阅读经论，也可以打坐呀，对吧？这是曹洞宗啊，他就会在这一块鼓励大家用功。但是你用功用到怎么样了？你用功用的是开悟了还是没开悟？在这个地方上，在德山这儿，在岩头这儿，就只看这个。我不管你用不用功，我要看你用功的效果呀。你没有效果，你说什么呀？你不能只说用功啊，对吧？
看截图就知道你们。
对，所以说就是说的是，那你这个用功嘛，用功总是有可取之处的。所以你要是在洞山这儿，有可能这个两个人有这种的什么呀，有这种见解在。你看他们两个什么都不顾，还有个无在，我这没有这些东西，你砍我，我这没有这些东西，你砍不到我。你看看他们有这个在，但是这种见解在德山这儿就不行了，人家都来拿斧子来砸你场子了，你俩人在这坐着不动。
但如果在
从
德山门
从
下，
修行
门都没
上
有。
就是死坐在那儿，从见解上来说就是落到了一个无，我这里就是没有，我不能心慌，我也没有一个生，我也没有一个死，你砍我就砍我，我也不自己不能有一个东西。他这个地方大体上还是说的是见解，落了一个无，落到了黑山背后了。我觉得是从另外一个说的，就是那个婆子烧庵，婆子养了个女儿，然后那个让女儿去抱这个人，这个人就说枯木已寒颜。问他这女儿抱他什么感觉？他说枯木已寒颜，我没感觉，有点像类似于这个。婆子说，我白供养你了，我供养你了，你就修出来个这，不是个岩都挺猛的，拿一斧子就去了，挺好玩。
那这个作家的作是不是也是通那个就是打坐的？
有可能，我觉得在这里的意思就是，好吧，算你厉害。
这个洞山并不叫从德山，就是各自的邀请吧，或者各自就在那个嘛，比如说一定要到了曹洞宗，就比较注重他的那个修行过程；那在德山这边就比较注重他的结果，会不会说不
你没有你，我觉得你现在这么理解也是可以的。
那要是碰到那个岩头总是说"道德演一下，道不得演一下"，那个时候会怎么反应？
除了坐着之外，咋摆都行。摆着有好多种，你可以把头伸下去啊，也可以把他斧子夺下来呀。就是明心见性，你明的怎么样了？明了什么了？你给我说一句来。你凭什么？他凭什么用刀逼你啊？心里什么也没有的人，被人用刀逼着，见性也砍你，不见性也砍你，会怎么打？他凭什么逼你啊？砍我，这就是非要我答什么吗？他砍我也没什么可答的呀。你脖子一伸，让他砍嘛。这俩人就是坐在那儿不动。
他如果你伸给他，就 OK 了，就过了。
哎呀，他心里头没有事，他咋都能过。但是人家来了，你这像个死木头似的，没有反应啊。你可以反问他道什么呀？见性也跑，不见性也跑。跑啥？这是你的地儿，是他不对，你跑啥跑？道德也一副，道不得也一副，你就可以说大小得山，不会没后劲儿。
原来的你，你不会爬那儿，另起其意。
一般的那个密起奇异像是什么呢？就心中心的师兄会这么认为，咱两个不要说出去，咱两个演一场戏，坑死他们。心中心的人大部分认为密起奇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刚开始也认为。
嗯。
那个，
啊，对，他俩就是说的，不是那种故意的要怎么怎么样去坑的。
就是
你就不用故意的去坑人家，这些人都可以上当的。我跟你说，不用故意挖个坑，处处全是坑，你等着吧。
不用他费尽心思。
啊，他对前面那个讲的全是法，完等密集起义之后呢，就用那个。
密集起义就是说法果然不一样了。
一样啊，
你描述是这么描述的。
一样和不一样都是嗯。
那要是这样说的话，按照这种推理的，就是会幕后劲儿跟不会幕后劲儿也没事儿，啊，那他还是要非要会个幕后劲儿啊，非要是，当然是本质上来说是没啥的，一样不一样也没啥，但是他后面的话就是因为不一样了，他才好说个会个幕后劲儿啊，还是应该有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简单来说，跟一个开悟的人跟一个没开悟的人，他说法是不一样的，
他俩不都是这个那什么人吗？都是
嗯嗯。
透彻的人。
都是透彻的人，那这一次一对更那个了呀，他两个又对了对呀，更透彻了呀。又无论如何，他第二天说法果然不一样了。他为什么第二天说法不一样？那还不是他们两个已经又进行了这一次交锋以后，他说法就不一样了吗？要不然他凭什么以前说法都那个样，后来说法就是凭在这一个以后他说法不一样了呢？
不可能，哪相当于实无一法语？
那是上面的，不是下面的。
但是他如果他是一个实践呢？
哎呀，德山不只是这点知见，只是德山在这个地方上就这样应付了一下学人。
应付而已。
就是我中无一法于人的这种的禅师很多，就是能这么说话的人很多，洞山也能说到这儿，雪峰也能说到这儿。我们觉得没东西是没东西，实际上真没东西，他就是可以有东西。元婴老人就是没东西。所以他可以说宝刃除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元婴老人就是这样的。我们这没东西，真的打死我也没东西，就不说东西。实际上他越没东西，他还越可以
对，
说呢。
说了你说啊，他就所以说他就在这一块儿，他离差的实力一块儿，他就因为他有我无法可传，我没有东西，就有东西又能咋的？
也不是的，他也不是差。德山跟岩头他们两个就是互唱互和。风格上来说的话，岩头就是喜欢拿这个无东西出来刻薄骂祖。
德山他的原容也。
实际上，真的没有东西的是有个没有东西在的是雪峰。雪峰就是觉得没有个东西，所以雪峰他不敢怎么样。他一觉得怎么样了，就
那
有
个
个
东
东
西
西了。
了，
对对对对对。
然后他就说我要去建庙，我不跟你在这
不
说。
是的，那是后来的。后来雪峰也挺好的。那是在最开始的时候，
他就不敢说，他自己做，老子那个是，比如说你说一个是无，一个是无了，对不对？那你这个无吧，我们正常是说你要那个打坐别打坐，你肯定要打到。身边的东西不要影响你吧，与你无关吧。
没有啊，打坐就打坐，什么身边的影响不到你，反正你这一坐得坐喽，你为什么要加一个身边的影
对，
响不到你？
打个比方说，人家不是老是说你看佛就见，你不管天崩地裂、地震啊什么，你都不要理他，这个要怎么解释啊？那您正常来说，地震了还不跑？
天崩地裂，不管地震还念呢，只能说明他用功。但实质上，天崩地裂那个就是念佛号。
身边朋友，那你比如说这里，你知道你已经塌，地震塌下来了，你还不跑，还在这边，
跑吧，跑
那不
跑，
等死？
跑跑
我跟你
跑。
讲，问这样话的人都是没打过的人，问你，就感觉就说，那家里着火了，你也不跑？
啊，对呀，
他家里都没着火啊，
他家里着火，他还在打妄想，你就跟他讲，你先打了再说吧，那没这么多事儿，他就是老觉得，哎，那我家里要出事了，我还在这坐着。
我说，因为我们是经过这个红案的，那个四川汶川大地震，你不是说了吗？你在念佛那个地方，那个地方，你不是在念佛汶川大地震不是很厉害吗？他们不就说吗？你看那一帮人那个那，他就说，叫做什么心念可以改变，就是心念可以影响到那个地震嘛。那地震也是你的心，哎，不能动。
谁说的？不是的。
就这样子，我是这么想，应该是你那地震长
所
得
以说啊，把大好的佛法用错了。他认为佛法可以让大家人类少有灾难，世界和
对对
平。
对对对，
杀鸡用了宰牛刀。
所以这个我就开始反省这个事情了，现在。所以我觉得佛法还为什么说，那东西说，哎呀，佛法可以帮到你，可以像我们好像经常会说，哎呀，阿弥陀佛加持保佑，然后你就避过一难。你们呢？是的，现在我觉
对
得
对对，
他
是的，
你们
是的，
大家都是受这个影响。同样的，你们从地震那个也是，是要你，哎呀，那你念佛哪里都地震，就他那里不地震，不可能。
还让我这些学人觉得，哎，生活好伟大，
但找到这个相关
的政策，
这种的真的是知见很不正，因为《阿弥陀经》里面真的不是让你干这个的。
嗯，
真不是让你干这个的，把阿弥陀经的这个把念佛这个给弄岔皮了，弄坏了。其他的倒真有，比如说那些咒子啊什么的，就像心中心的咒啊，心什么随心投里的，还真有让的地震不动的这些的。我们当然没这个的，这是人家真有这个，人家直说了，你念佛这个事儿的，就是让你开悟的，就是让你生净土的。生净土跟开悟它是不同的表述方法。你要么你就在这儿开悟，要么就生净土以后在那儿开悟。
原来就是意思是我们自己什么能力都没有，只有靠佛，只有求阿弥陀佛让他来保佑，就借助他。
不是你让他来帮助你去成佛，不是让他来保佑你顺风顺水。
嗯，就意思念佛，这些人就那个佛就会保佑你，你就好了。你前是这个这样理解。
对
呀，
那你
也
对
呀，
对
呀，
天天
保佑你
的。
所以我们原来就是现在这里来。现在慢慢我就开始怀疑那个事情，觉得是这样的。
多看看经教还是好，所以这种呢，要是光念佛，还不如念念佛，再看一看天台宗的开示啊之类的。天台宗的意思，人家天台宗说了，教在天台，行在弥陀嘛。或者你真的只管老老实实的念佛，慢慢的这些东西也会想通，这些东西也没啥意思，也会想通一些。诗与雪峰同辞德山，德山说：“你往什么地方去啊？”岩头说：“暂辞和尚下山去。”德山就说了：“子他后做什么生啊？”诗曰：“不忘。”德山说：“子平何有此说？”岩头说：“其不闻，至过于师方堪传授，至于师其简师半德。”曰：“如是如是，当善护持。”二是礼拜而退。他跟雪峰一块要离开德山，德山说：“你往什么地儿走啊？”他说：“就是暂时辞和尚下山了。”那你以后怎么弄啊？以后不忘。你为什么说你不忘啊？其不闻了吗？至过于师方堪传授，至于师其简师半德。对对对，应该这样，应该这样。没有一个东西不忘，你在这跟我说有个东西不忘，那就麻烦了，那就麻烦了。那就是有个东西可不忘，那就是至于师其了。如是如是，当善护持。二是礼拜而退。他们那个时候学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他不是有一个法可学的，他就得跟着师啊。参着呀，这样弄着的，那有没有出山呢？那师傅也要问一问呢。你没出山，你就出去了，也不放心啊。我们这儿是千座垫底儿，至于师其简师半德，你的至老师的跟老师一样，你就等于把师的德行给减了一半了嘛，就等于你损了师嘛。你没听过这句话？经常有这句话，就简单来说，你不能跟他一样啊，你不能够跟他一样攀缘附会的那样跟他一样啊。
他说
的
这样的话，绝对是。
类似于吧，类似于这样。至于师其，至于师其就是我跟师一样，他有个这个在嘛。至过于师，他为什么就是过于师了？他敢过于师，他为啥敢过于师？实际上倒不是至过于师，那师那儿没有东西，他就活泼了嘛。他师那儿没有东西，他就活泼了。他说他不一定跟师傅一样的，这个体现出来的样子叫至过于师。实际上的话，也不存在过不过的事儿，不是说真的有个师他超过了他，不是的。至其越师，就是他什么时候他想着，哎，我这说的跟老师一样不一样啊，对吧？他会有这个在，或者记住老师的话，这就不行了，这就把师傅的德性给减了。他说的是他说的，他说的是在他那个环境下，到你这儿就不行了，到你这儿就不能这样了呀。禅宗说话就是这样的，说的好像挺吓人，挺那个的。他这么说，我觉得是很合适的，因为你用教下的语言说，就不如这么说。这么说让人家很接受不了，但是懂的人一听他就懂。你说的至过于师一点都没过错的，但是那种没开悟的人呢，他一听，哎呀妈呀，至过于师可害怕人了，简其至于师其应该挺好，他就有这种想法。禅宗里还有一句话叫好儿终不使爷钱，好的孩子终不会使爷爷给的钱。
邯郸学步
也可以吧。
那我们不是说佛说这些，
那以后不行啊，你总是说佛说的，这就是简师简佛半德。
简佛半德。
对。
这是佛说的，不是自己说的。
对，但是我们
自己
的。自己的他不会说。
就佛的面。
你就说佛说的当然也行啊，你说佛说的那就是自己的那个，这东西很活泼，但是你的见地怎么样你自己很清楚。
对。
师供雪峰到山下峨山院压雪数日。师只每日只管睡，雪峰只管坐禅。得七日后，雪峰便唤师兄且起。岩头说：“做梦， 雪峰说：“今生不着便，共文随个行脚汉，处处被他带累。今日共师兄到此，又只管打睡。”师便贺云云：“你也同眠去吗？”每日在长眠床上，恰似七村里土地相似。他时后日磨媚人家男女去在。风以手点胸云：“某甲这里未稳在，不敢自瞒。”岩头说：“我将喂乳。”他十日后向孤峰顶上盘结草庵，波扬大叫，犹作这个话语。雪峰说：“我十未稳在。”诗云：“如若如此，去你建筑一一道来，是处与你证明，不是处与你铲却。”先到这儿来，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岩头跟雪峰一块儿在到了山下峨山院，结果到了那儿之后呢，就下大雪，他走不了了。走不了就闷到那儿了，闷到那儿之后呢，岩头就天天睡觉，雪峰就天天坐禅，坐禅坐了七天之后，雪峰受不了了。雪峰说：“师兄，你给我起来。”岩头说：“干啥？”他说：“我呀，我今生怎么这么倒霉呀？我原来跟青山在一块儿，天天被他带累，我现在跟你在一块儿，你又只管睡觉，我怎么这么倒霉？我怎么碰不着人，好人啊？你们都耽误我修行啊！”然后岩头就说了：“你怎么这么糊涂呢？每天在长连床上坐，就跟那个黑漆漆的那个瞎的那个黑漆漆的那个没不怎么样的村里头的土地似的，你就跟一个小土地神似的，你就只管坐到那儿跟一堆泥似的，你怎么就那样似的呀？你要是这样个，紧到将来呀，你就行祸害别人了，祸害那些学人了，你就会祸害那些学人去了，你看看。”然后雪峰说：“我不是说的要做个样子给别人看，是我自己这里没有稳啊，我不敢自瞒啊。”然后岩头就说：“哎呀，我以为以后啊，你会在孤峰顶上节日草庵，波扬大叫，就是说你这个地方你是很利落的，你不用依靠任何的人，你就在那儿很利落的自己弄自己的，这样的话就把叫给传开了。你怎么还说这样的话呀？”雪峰说：“我确实就是没有稳啊。”然后岩头就说：“那你要是真的没有稳的话，你把你的建筑都说过来，你要是万一建的对呢，对吧？你要是建的对，我就说你这个对了，你要是错了，我就说你这个错了。你看也要敢说啊，你学人不敢说他怎么弄啊，万一哪点对了呢，是吧？”然后雪峰就说了：“我初到岩关，见上堂举色空意，得个入处。”这三个就是修行的三个阶段，非常的有代表性。雪峰说：“我初到岩关，见上堂举色空意，得个入处。”岩头说了：“此去三十年，切记举着。”雪峰又说了：“我又见这个洞山呐、啊、过水的偈子，洞山过水偈子是这么说的：切记从他觅，条条与我书。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岩头说：“若姨妈自救也未撤在。”雪峰又说：“后来呀、啊，我就问德山，从上宗称中事儿，学人还有份儿没有啊？”德山打一棒曰：“道什么？”我当时如铜底脱相似。岩头鹤说：“你不闻道，从门入者不是家珍。”这个风说：“他日后如何？”岩头说：“他日后若遇波扬大叫，一一从自己胸襟流出，将来与我盖天盖地去。”风于岩下大悟，便坐离起，连声叫曰：“师兄，今日始是鳌山成道。”鳌山成道，他们在峨山底下嘛，这个地方就说了：“你有什么建筑？你修行这有什么建筑啊？”雪峰说的：“第一次我到元刚这儿听他说的是色就是空，空就是色，我在这个地方上有个入住。”他说的色空是一个，不是两个，色和空啊，它是一个东西，不是两个。哎呀，就是色空不二，我听到这儿我有个入住。岩头就说了：“哎呀，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还有三十年的远呢，你以后忘了这个吧，这个根本门都没有。”他说：“后来我又见到洞山的那个戏子，就是说的是切记从他觅，条条与我书。”就是不要从他的地方，不要从他的地方再去这个找了，这个各个的都不相关。现在啊，这个渠啊，这个水啊，正好是我，而我呢又不只是这个，就是这不就是佛性的显现吗？而佛性又是广阔的，这不只是这个。岩头就说了：“如果是这样啊，你这个地方自救不了。”自救不了，就是刚开始知道色和空是不二的，后来说这一切都是佛性的显现，这都不行。后来的雪峰就说了：“后来我就问德山，这个究竟的这个事儿啊，你看看我还有份儿没有啊？我这个事儿我还能有份儿没有啊？”德山一棒子打下来：“你说什么呢？我当时哗啦哗啦的，啥都没有了，如铜腿铜底脱相思。”岩头就说了：“你不闻道，从门入者不是家珍，那不从门入者那是啥呀？”岩头就说：“哎呀，你这个地方啊，你只要你想要你直接的说就没事了，你。”他后若遇波扬大叫，一一从自己胸中流露，就是盖天盖地了。你就直接的说，就盖天盖地了。实际上，这个地方就是啃了德山的，就是啃了德山那个。 从门入者，就是你以为德善给了你一棒子，是他给了你一个什么？他不是给了你一个什么呀？他不是，他只是打掉了。那打掉了以后，我以后怎么办呢？他打掉以后，以后你说什么全都是佛法。雪峰就差这一点点，雪峰不敢，他不敢，啊，他就是不敢，他就是老是那个什么。其实他的见解什么的，就那个，他就是不敢，他不敢这样，就是一一从自己胸襟流露，盖天盖地，他不敢，他老觉得自己错了，老觉得师父的多对什么什么的。所以严头说嘛，你不要以为就是他打了你怎么着的，他不是，就是你别把这个忘了，不是他打了你一下你才怎么怎么样的，从门入者不是家珍，也不存在一个他打了你怎么怎么样了。这个以后呢，这个以后你直接说啊，哪个不是佛法呀？
是德三，办了他以后就把他的自见打掉了，就是说你以后都想什么就
打掉了，他还有点不太肯，还是有点胆胆怯怯的，不太肯。他总觉得自己怎么怎么样啊，要跟师父怎么怎么样啊，就是那种，就是那个是见于师齐，检师办德那种。
我道从门入者不是家珍，
你就是你没听说过吗？从门入者不是家珍，你没听说过吗？你不闻道，就是你没听说过，你没有听说过这种说法吗？从门入者不是家珍，就是你别从着这个地方上进来了，别从就是师父那儿有个师父在，你从师父那儿得到了个什么？你别以为你从师父那儿会得到个什么，你会从哪儿得到个什么？所以德山才打他嘛。打完了他之后那怎么办？打完了他之后，那你这就是一一从他，就一一从自己胸襟流露。
将来与我该怎么样进去？将来跟他一起。
不是，将来就是你给我盖天盖地去，你就是你给我滚，啊，就是这个。这个里面呢有两个启发的，第一个就是一直打坐对还是不对？前头的沿途的心里头没事儿，所以他就睡觉。德山心这个雪峰心里头有点事儿，他睡不安稳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嗯。但是他这样的话用功啊，用功用下去，他要是用偏了就麻烦了。用偏了就是说的将来以用功去射受人，去弄人，人家以为用功的才是修行人，人家不看见解了，那就麻烦了。所以严德说，你这样以后的话就磨昧人家儿女在了。还有一个就是这三个见处，这三个见处都可典型了，色空不二，这一切都是佛性。这两个门都没有，一个是门都没有，一个是哎呀自救不了。这一切是佛性的显现，这个地方是自救不了的。人家以为洞山的是这样的话，可是洞山说这个话的时候并没有人说，这个属于是洞山的开悟记。洞山开悟的时候是说了这个，洞山以后再也没有了，这属于是洞山的开悟记。
别人就抓着他这个，
别人说的时候岩头就借着机会说，你要是在这个地方上开悟你就不撤，实际上就是不肯洞山的开悟记。
那个取经
成他，嗯，条条与我殊，取经正是我，我今不是取。他还有一个我在，我这个我是佛性啊，是那个法身啊，是那个常乐我净的那个我嘛。他就是还有个佛性呢。
啊，我跟佛性无二无别的，就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
嗯，前面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嗯，前面就是色和空是不二的，他们两个没有矛盾。后面的呢，就是说这一切全都是佛性。
他忘了他说佛性，他不也是没
的？
没有的。然后对开悟的人，
开悟的知见比这个更进一步，开悟的人不会强调这个。你真的这些就是佛性的显现，你就不用再提了，你提的都是多余的。
我是个人呐，是个人。
对，
不用老提我是个人。
对对对对，不要老是想，
发现了你就别理会就行。
从上宗
就是从自古以来，就是我们宗下这个事儿，自古以来究竟义这个事儿，自古以来明心见性这个事儿，自古以来开悟这个事儿，从上宗圣宗事儿，自古以来在禅宗里头就这个事儿啊。学生还有份儿没有？你看看我还配不配啊？我还能不能啊？我还有没有可能这一辈子悟出来呀？
对
呀，
是心虚。
嗯。雪峰有大善知识味儿，没办法，他总会看得高一点儿。
或者说他前面这三个他都还在借助，或者是
前面这两个在借助，德山这个地方我觉得不是借助。
那
那他不是也是
德山是要把他打下去，他就再加了一句，你就不要以后不要再靠德山了，那不要靠德山了，我怎么那个，我以后怎么办呢，以后怎么办呢，你就自己直接说话就盖天盖地了。
对，他所以雪峰就差这一点点。
嗯，哎，差那一点点他心里头不安稳啊，他自己知道的。我觉得雪峰实际上他是留了一个什么都没有，他留着这个在，他不利落，他不利落，他还有个这个支箭在。当时雪峰最早的时候他曾经参过洞山，他曾经九上洞山，七什么的，七下什么什么什么的，就是说的是曹山啊之类的，雪峰他丛林的大佬他都参过。他在洞山那个地方上做淘米的时候，就是这个洞山就问他，这个是沙呀，是沙多呀还是米多呀，雪峰一下子就把这个淘米的给掀翻了，然后洞山说你的姻缘是在德山那儿。所以雪峰这个人他是有一些见解的，就是他还留着一个无在，所以他心里都不稳，就是这样的。他在见德山之前在洞山那儿还有过这样一块，洞山问的你这是沙多还是米多呀什么的，大概是不是这意思，你淘沙淘的怎么样啊之类的，就问他一个这个，他就把这个全都掀翻了。咱说的可是雪峰啊。
他这个掀翻跟前面的那个，
他掀翻是他勇，但是实际上并不是他心里头一点东西都没有了。
他这个掀翻跟那个他摔踢碗而去那个不一样，
有类似的，有类似的，但是心态不一样。
啊，雪峰他还有个什么，嗯，浪费了一下我的意思。
啊，对呀，他要是真的，他不何至于这样的？人家问他一个，他就要掀翻啊！啊，那不是浪费米吗？再读下一段以后，我们可以学一下他的那个开示啊。二人分金后，施住鄂头鄂州盐头，执沙太于湖边做渡子，两岸各有一板，有人过渡打板一下，施曰阿谁？或曰要过那边去，施乃五爪迎之。他们两个雪山跟雪峰跟洞岩头啊，他们两个离开之后，这个岩头全货呀，他就到鄂州岩头那个地方上住了。结果呢，正好赶上沙太，沙太就是有一些出家人呢，要给他淘汰掉，他呢就还俗了，给他沙太掉，他被淘汰了，岩头被淘汰了，他就在湖边做一个渡船的人，两边各有一板，有人要是过来要渡船就打板，他就会开过来了，开过来把船开过来就问谁呀？或者是问他要你要过哪边去啊，人家要是说要过那边去，他就五爪就迎着他，就是做个渡子了，就做个渡船的了。
哦，岩头啊。
对，就是沙太呢，沙太呢，雪峰那种人没被沙太掉，人家是个好和尚，岩头这人可能是吊儿郎当的那种的，没啥样还是咋的，被沙太了嘛。
睡觉不
被谁打动了？
皇上啊，朝廷啊，
朝廷
啊，对对，
管这事儿
吧。嗯，朝廷说了，你这僧人这么多干活，光吃干饭不干活，影响社会发展。
哦，
再往下看那个，看看岩头的开示吧。事后安于洞庭卧龙山，徒履真翠示众云。夫大统刚宗中事儿，需实据，若不实据，难做个话会。什么是据？百不思实，换作证据，也云居顶，居顶也云得住，也云立立，也云星星，也云敌敌，也云佛未生时，也云得地，也云于末时，将于末时，等破一切是非，才于末便不于末，便转碌碌的。若也看不过，便被人刺着，眼干瞪的，恰似个杀不死的羊，想死。不见古人道，晨昏不好，须转得使得，触着便转，才于魔便不于魔，是聚也产，非聚也产，自然转碌碌的，自然目前漏落落的，饱乎乎的，不解却，不解却，不解咬，不见到却物为上，逐物为下，憋起微行，早落地上。若是咬猪、狗、眼、鹤、翅。若有人问如何是禅，向医道何取十孔着，却有蝎子气息，便知深浅硬啾啾的。宗下的这个事儿啊，你要懂得识这个句儿，到底是识什么句儿啊，哪个叫句子啊，你要是就像话头似的，你要有个句子啊，这个什么是这个句子啊，句子这个就是你思维不到的，这个属于正句儿。就是你要是宗下的人，你要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呀，对吧，这个东西是什么呀，这个东西就是你思维不到的，这个东西叫正句。这个东西也叫居顶，也叫得住，也叫立立，也叫星星，也叫敌敌，也叫佛为没有生时，也叫得地，也叫正这么时候啊，正这么时，正这么时候，正这个时候还有吗？还有这个吗？还有那个吗？对吧？正这个时候，这个时候的话，没有是，没有非，一切的是非全都没有。 才有一个什么东西来，他就给扔开这个什么东西来了，他就活泼了。要是这个地方你不懂，那就被人刺着，你只能干瞪眼儿。嗯，恰似一个杀不死的人，羊相似，人家刺你刺的可难受，你又刺不回去，你还死不了，可难受了。所以啊，古人就说了，糊都不行，你要能会转，人家触着你就能转，人家刚一这样你就不这样，人家说是你就把是给铲了，人家要说非你就把非给铲了，你这里都铲得干干净净，自然活泼泼的，自然就是这个东西赤裸裸的没有离开过，自然这个地方啊一切本自具足，这个地方啊不用你去离开它，不用你去就是把它推开，你也不用去抓它。有一句话就说过呀，却物为上啊，逐物为下啊，却物为上，逐物为下，这句话本来是好的，你就只管扔，你就只管扔，只管扔，跟我们说的，你要是要抓个什么东西，这样就麻烦了。但是实际上呢，你有个却物在，你有个上下在，这个地方早落地了，早落地了。这是说用功的，你要是真的认为这个是，这也早落地了。若是咬着，若是咬猪狗眼相似，若是咬猪狗什么眼鹤翅，这个有点不太通顺。反正如果有人问什么是蝉，你就说蝉啊，把这蝉塞到你屁眼里。如果你这么说话，哎，这个话倒是有点啊，有点意思啊，嗯，有点意思啊，你就知道这个人还那个，还有点意思。后面汝识取这个离毒面孔，余墨时不要骨得余，不要称良医。你要识得这个，你要识得这个的真实面孔啊，你不要被那个离奴的面所骗喽。正在这么时候，不要去玩味他，不要去折腾他，不要去拿捏他，不要去测量他，揣测他。先说到这儿吧。
这一整段听完了憋得慌。
嗯，这一整段贴完憋得慌。他说的这一段话说的意思是啥意思呢？说的意思是这个地方啊，你思维不得，揣测不得，你就只管扔，你就只管扔，就活泼了，要不然的话你就半死不活的就完了。你要只管扔，只管扔，这个东西自然赤裸裸的。
我的理解就是什么都可以做，不是像水过鸭背一样不要留痕迹。
你现在就留了一个痕迹，人家不说才有什么什么就什么什么吗？你这个地方你要是很仔细的检点自己的心情，如果是刚开始做的时候，你这种理解虽然好，你应该扔开它，你就只管扔，别留个理解。前面的下一次可以再讲。为什么刚才要说这一段，就是看看岩头他怎么开始勉励学生用功的。周岩问扔是怎么扔掉的，你只管扔，不管他是扔掉了什么，到底是不是扔掉，你就只管扔。这就叫却物为上，逐物为下。人家一说扔，你就像你就想问是怎么扔掉的，扔掉以后是什么呀，这又是抓东西了，你就只管扔别抓，知道吧？这叫却物为上，逐物为下。最近扔的有点迷糊掉了，你这么说吧，不管它，不管它，好吧。扔这个动作怎么本身怎么扔掉，不管它，你有事儿了再扔啊，只管不管它。其实把扔这个东西也扔掉了，那正好是一切的都可以有了，那说的是后话了，这说的就是你转身了，把扔也扔掉了，那不就可以，就是你就抓吧，千手千眼的去抓也可以，那是后话了，那是从理上说的，不能这么早的就去得意的去抓什么，你就只管扔。扔这个动作本身怎么扔掉，那就是饥来吃饭困难眠呀。明显还有疑惑，但是觉得好像也扔不太动了。这你现在就应该扔了这个支箭，知道吧？这个首先要扔的并不是我们的念头什么的，主要就是我们的一种的支箭，我们想去捞摸什么东西的，就扔开它，不去捞摸。你把这个疑惑扔开它。
我这个
疑
惑，就像小时候读书的时候也是，觉得遇到难题了，还要转转转，我才不转，我就走开。过了一段时间回来，他又。
可以可以，非常好，可以用在修心中心上。
对啊，我就这样想，读书有时候也是这样想，说遇到难题的转那个应用题。
明心见性这个事儿就是难题，为什么呢？你用功你是用不上的，你不用功了，你离得更远。今天就到这里，师兄们再见。